至少呢三件事情出家人要很清楚，在家居士办不到。第一个，男女之间的事情；第二个，金钱上面的事情；第三个，凡是跟男女之事、金钱之事互相杂会之间的事情，在家居士很难很难做得到的这样子。尤其更进一步讲到安住决定清净律仪啊，持戒，在家菩萨顶多就是八关斋戒，那菩萨戒呢，那就更不用谈了，种种善根，真正呢让你能够受持这种清净的，然后这样纲举目张的，你能够照着去做，也做得到了。在家居士顶多到八关斋戒，连沙弥十戒都没办法。沙弥十戒就得断正淫了哦，那不淫欲哦。在家居士对于这男女之事是非常困难，断不了，除非你来出家。就算你独身没有结婚，你这件事还是很难办得到。哦，这是一个事实啊。所以说，如是等类无量善法，当知一切出家菩萨于在家者，甚大殊异，甚大高深。这原因是在这里哦。那么我们讲完了在家的过患和出家的功德，当然在出家功德经里面讲到出家的功德更加的甚深微细，我以后有机会再跟诸位介绍。那我们现在先来讲一讲啊，这个在家的出家的心态和观念啊。这个准备要剃度落法出家人，你一定要发愿，发大誓愿。因为啊，为什么这个这么重要？你如果不发这种大愿呢，不发这种清净的善愿呢，你这出家这条路很难走得下去。如果说你真正的发愿啊，发心啊，当你的出家这条路走得很艰辛的时候，你就会想到你当初出家时候所发的愿，然后会支持着你，然后走出家的这条路。那出家还有很多必须要注意像了解的，好，例如像什么是落法的意义，这个我们的佛教啊，现在缺少的是这种有道德、有修持、有悲愿的出家人，我们缺少是这样的出家人。那一般泛泛而来出家的当然是很多，但是我们的佛教缺少的是这样有道德、有修持、有悲愿的出家人。假使你出家啊，只是为了苟且偷安，寄生于佛门之中啊，啊，用金忏佛事啊，化缘啊，赚点钱啊，种种的这种善巧方便啊，获得信徒的这个供养啊，这个啊，都会加速佛教的衰败。 啊，讲到金忏佛事这方面，这在中国佛教由来已久啊，尤其在明朝的时候，明成祖啊特别规定，出去做金忏佛事的出家众，规定只能拿多少钱多少钱，可见得这金忏佛事在当时啊是混乱到一种什么地步。他这样在侵蚀着、啃食着我们佛教的命脉啊！这种交易式的金忏佛事，哦，我们出家的意义啊，哦，剃度落法出家的意义，你要把种种过去的这种骄傲啊、自卑啊、荣耀啊，通通要放下，乃至你的学历啊、哦、世俗的名望，通通都要放下。怎么放下？当你这个剃刀一剃下去，头发落下来，过去的就好像都被水冲走了一样，冲得不见踪影，过去的你已经完全不复存在。在佛门里面，你是一个刚新生的新生儿。那诸法是因缘所生的，它也是因缘灭的。如果你要来出家，就要把过去的这些一切放下。如果你这个观念，如果你没有这个观念，过去的习性太重，那在僧团里面啊，会给大家带来很大的负担和苦恼，那自己的刚强习性很难调伏。哦，那前面说过，我们佛教需要的是什么样的出家人呢？有品德、有道心、有悲愿的出家人。当然这个大家都是由在家居士然后来出家，都有带有在家人的习性，所以说到了出家的僧团呢，慢慢的把这些习性呢运用修行的力量，用忏悔的力量啊，一点一滴的滴水穿石把它磨去。到了佛门之中，所做的一切事情都要用修行的态度、修行的观念、修行的方法来面对。因为这已经不是你个人的融入了，而是大众。你出家了之后，你代表的不是你个人，你代表的是佛教。你如果不这样想的话，整个佛教会因为你这样的行为而受到伤害。而准备要出家落法的人呢，一定要想到要改变自己过去的习性。虽然说习性，我们说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啊，但是在佛法之中不是这样讲。只要你有悲愿，那你发大誓愿，你真正发了善愿来出家，你这个有心啊，一定可以把它转过来，运用佛法力量、修行的力量，把它慢慢转过来。刚出家的人要多拜佛啊，多忏悔。养成一种什么心态呢？柔和善顺、忍辱负重的出家品德。我们出家不是为了要跟人家争名争利啊，不是。那再回到前面那句话，有品德、有道心、有悲愿。像圣严师父曾经说过，用智慧剑将荣耀心斩断，用悲怨火将得失心焚毁。 过去种种譬如昨日死，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，你要有这个心态才行。如果你都能够具备这样，好，这出家是修行，真的是能够利益人天啊，你这样称得算是一个僧宝。当然没有天生的老子自然的释迦，每个人都是这样慢慢经过磨练挫折然后成长，出家亦复如是。这只是刚开始哦，如果你要剃度出家的话，要具备这样的心态。还有出家人要心如明镜，身如磨布，这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刚刚出家的人对于自己的身体啊和想法都看得很重，所以会执着自己身体，执着自己想法，因为执着自己身体呢，身体就不太能调和，执着自己想法呢，就会有很多烦恼，很多烦恼就会想跟人家一较长短，这都不是出家人的心态，这也不是修行的心态和方法。所以说你必须要用忍辱负重的观念啊来调整自己，让自己的心啊没有烦恼，像明镜一样没无尘，身能忍辱，像抹布一样清除污垢。哦，是要这样子。当然人都是凡夫啊，光是这样讲，但是有时候在起烦恼的时候，这个烦恼一现前啊，自己信什么叫什么都不知道，那就要看你平时的功夫哦。平时就是要多拜佛多忏悔，一有小小的这个妄念起来呢，用修行的方法来调整。哦，用修行的方法来调整，像印光大师说的，哦，若有妄念起来，当下就要令它消灭。这样讲好像很不容易哦，但事实上你可以做做看看。例如说我们念佛，你要把这一句佛号呢好好的持，当你烦恼一起来的话，一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那这心靠在这佛号上，然后让这烦恼它就会慢慢的自动不见，或是你持观世音菩萨圣号也可以。总之要是心一起烦恼，然后就用这个佛号或是用观世音菩萨圣号来抵来这个来提起这方法，否则的话等到烦恼越来越大的时候，像大树一样，到时候要再来收拾那就困难了。哦，哦，是这个样子。好，我们暂且呢把这个出家的这个心态啊来讲一讲一讲，以后有机会我们继续再谈，再谈其他的方面。好，我们继续看讲义。律学，这个解释律学，看讲义第五页。这个律学分三个部分来说，一个是毗尼，一个是湿罗，一个是婆罗提木叉。也讲到这个戒律啊，以出家人来说，出家人的这个戒体啊，在你受 比丘戒的时候，三思七正，白事结魔的时候，无作戒体一发，四方上下所有的一切妙善戒体从你的顶门汇入，然后发作这无作戒体，然后结魔成就、人数成就、种种成就，然后名为得戒。但是这个戒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力量呢？我们讲就是防非止恶的力量。这种防非止恶的力量又是从何而来呢？简而言之，就是说一个人的道德良心呢、在你的心里面生根了。我不想做坏事，然后产生出来的这种道德啊、慈悲啊，粗略的来说，这就是戒的前身了。那我们看这个毗尼斯罗和波罗提木叉，这怎么来解释呢？我们看毗尼啊，即毗那耶。新义毗那耶，旧义毗尼，律藏之梵名，即佛所说的戒律，就是佛所说的戒律。义曰灭或律，新义曰调伏。这个旧义呢，把它翻译成灭或者是律，新义呢，翻译成调伏。这个灭到底是灭什么呢？底下看，灭诸过非啊，就像世间之律法，断绝轻重之罪啊。那这个律呢，调和身与欲之作业啊。讲错了，这个灭啊，灭诸过非。这个律呢，就好像世间的律法，断绝轻重之罪啊。大家想清楚啊，这里面有两个，有三个意思。这毗尼有三个意思，第一个叫做灭，第二个叫做律，第三个呢叫做调伏。灭呢，灭诸过非；律呢，如世间之律法，断绝轻重之罪。那灭诸过非，假如说你有各种的这个不好的事情啊、过患啊，但是因为你了解这戒法的关系、律法的关系，他这每一条纲举目张，它能够让你避免什么呢？避免产生这错误的事情，这是会称为灭。这律呢，它就好像世间的律法，断绝轻重的罪。在世间人呢的法律呢，有种种的法律哦，碰到这个法律应该怎么做啊？如果违反了这个法律，在世间会得什么罪？同样在佛门之中的戒律也是如此，然后都有种种的制罚情势，然后来辅佐他，所以称为律。那么调伏呢，是新翻译的，调和身与意之作业，制服诸要行，故云调伏啊。这调伏是调和我们这个身口意的三业啊，使令我们能够有向圣人趋向这个解脱烦恼的这个道路。这是毗尼之意。 那毗尼母论里面讲，毗尼明灭，灭诸恶法，故名毗尼。大乘一章里面讲，言毗尼者是外国语，此番为灭。这个灭就是像灭诸过非。好，行识钞里面讲，毗尼或云毗那耶，或云毗那耶，此番为律，或以灭番从功能为号。这什么意思呢？他说从功能这个上面来说呢，来翻译呢，翻成灭，灭除很多的烦恼。但是这不是正确的翻译，如果要以真正的翻译来说呢，应该要翻律才对。那其他讲华严经探玄记讲，毗那耶，此云调伏，调者何欲，伏者自灭，调和控欲生于意，生于等业，制服除灭诸恶行故。好，这称为调伏。在玄应的一切经义里面讲，毗尼耶，或言毗尼迦，或言毗那耶，或云毗那耶等等，这都是梵语的这个翻译上面的问题啊。如果说这个戒法呢，这律呢，能够让你这个行为呢离开这个恶道，或是离开这个烦恼的境界，这就是戒律的功能作用啊。翻译的名称都是这样子。这是讲的是毗尼的意思。啊，接下来我们看施罗。施罗又云施达罗，正义曰清凉，旁义曰戒。这个我们这个讲这个持戒啊，因为我们这个在我们出家人能够持戒的话呢，一切的非法的事情我们能够逐渐的远离。最主要我们出家呢是要来修梵行，这个梵行啊，什么是真正的梵行啊？那前面有讲了一些，哦。前面有讲了一些，最主要呢，你要修这梵行，必须第一个先制服你的五根，眼耳鼻舌身了、啊，眼睛不受色的诱惑，耳朵不受声的诱惑，乃至于身体呢，对于这种色滑凉暖轻重的诱惑，你都能够要感受，然后要远离它。这是讲的严格了一点哦，但是实际上就是要这么做。这个就是这个受啊，我们要非常的注意啊。如果我们能够拒绝这些啊，这样才能勉为其难的，叫做是在修梵行。简单的一句话来讲，就是注意你身心、身口意三业的行为啊。假如说你耳朵呢听到这个不好的声音，心里面有嗔恨心，听到悦耳的声音，心里就起了贪着了，这样算不算修梵行啊？这不算，哦，不算修梵行。哦，尤其是现在的这个社会，现在的世道，夏天诸位走出去看看，到处都是穿着暴露的女子啊。要是你的眼睛看到了，心里面起了一丝贪着，这就不叫修梵行， 这都跟梵行不相应。但是这个世风这样日下，这个西风东渐，影响到我们这种这种善良风俗，那这是众生的大环境的这种共业啊。那你有什么办法呢？你叫他不要那样穿，他还觉得你很麻烦呢。这整个观念之见全部都偏差，甚至结婚之前都可以有男女的这个交会的行为，整个观念都不是像以前那个样子。所以说现在你要现在人要出家修梵行，这可也是很不容易啊。所以出家人啊，要真的是要恭敬，对他恭敬尊重，在这污浊的五浊恶世之中，能够发心想要来出家修行啊，很难得很难得啊。这跟湿罗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因为你有戒啊，你这个身口意的这个靠在这个戒上，因由着这个身口意三业所产生的罪恶呢，能够使得他这个消灭这些烦恼啊，使这些烦恼能够焚烧殆尽，然后让心里面没这些烦恼，所以这个湿罗就叫做清凉。就义曰性善，哇，这个性善非常之重要，这就是人性的这个道德啊，光辉啊，这就是戒，人性的道德光辉。但是这个人性的道德和光辉，你怎么来定义它呢？我们说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啊，这心里面一定会有一些，在你的心灵深处一定会有某些知道这个是对的，这个是不对的，否则你就不是人了。由这个心里面的这个善法，然后引发出来这个戒呢，真正的是会能够让你远离这些苦恼烦恼，然后达到身心的清凉。所以说在大乘一章里面讲，言湿罗者，此名清凉，一名为戒，三业之非焚烧行人，是等如热，戒能防习，故名清凉。清凉之名正翻彼也，以能防净，故名戒，故为戒。最主要这个湿罗就两个意思，大家听好啊，湿罗两个意思，一个是清凉，一个是戒，又称为性善，三个意思。好像前面毗尼有几个意思啊，一个是灭，一个是律，一个是调伏，湿罗呢，一个是清凉，一个是性善，一个是戒。而底下义林章三本曰：湿罗梵语，此言清凉。华严玄坛也说，这个湿罗呢也是清凉，离热恼因得清凉果。离热恼因得清凉果，是这个意思。行识钞里面讲，湿罗此番为戒。大智度论讲，湿罗中国话讲性善，好行善道不自放逸，名为湿罗，是名湿罗。所以总括说来，湿罗的意思有几种啊？清凉、安隐、安静、寂灭。性善啊，还有这等等这些意思啊，心即乐恼，为他世之乐因，以能建立止观，得涅槃之乐因也。而这个湿罗大体上来说是这些意思。 这个稍微再讲一讲，怎么样是出家人的心态？你想一想，这个出家人的心态，跟你现在在家人，你看来想，来看，你就知道出家的殊胜是在哪里了。这个一梦蔓延，是我们建岳律师类似他的自传。他在宝华山住持的时候，同样遇到了很多的困境、困难。在南京宝华山，南京句容县宝华山龙昌寺，这个是著名的传戒律宗道场。但是呢，当时这样律宗道场，连比丘三人一坛如法受戒，他们不知道，还晚上吃晚饭，在这样一个律宗门庭发生这样的事情，种种的非法的事。但是呢，建岳律师呢，他处理事情相当有智慧，他从来不记恨不记仇，也不会怨恨别人，很有自信，但是又谦虚。他是处理事情真的是用智慧来处理，这不是有修行的人这做不到。所以说呢，怨恨、嫉妒、傲慢都不是出家人的心态。什么是出家人的心态？前面讲过，身如抹布，心如明镜。这里在讲学习怎么尊重别人呢？出家要学习怎么尊重别人。第二个呢，学习着奉献自己。讲这样，光是这两点，我跟诸位报告啊，就很难做得到。因为我们无始劫来的烦恼习性啊，众生习性都是这样，争强斗恶，自以为是。然后要学习尊重他人就很困难，再来还要学习奉献自己，哦，更不容易啊。但是呢，常常的在佛法里面这样思维，在佛法里面想，常常静坐修止观，心有力量的话，这法能入心，常常的思维这佛法的道理啊。所谓奉献自己成就他人，就是在行六度波罗蜜啊，在行六度啊。常常的考虑到其他人的情形，为他人来着想啊，是这样。不能老是以为说我觉得怎么样，我觉得看法是什么，这个看法我以为如何如何，这样会自己越来越烦恼。因为一切都不是你所想象的那样，讲的白一点呢，你的双眼会欺骗你，你的耳朵会欺骗你，出家了要用出家人的心态、出家人的想法、出家人的行事作风，然后来做事，不要再把在家人那套搬到出家人僧团里面来。但是这一切的根本呢，都建筑在戒律之上。 很详细的去阅读律藏啊，你会发现佛陀时代的僧团相当的有，大家处理事情都有智慧还有人情味，绝对不是死死板板的刻板冷峻，不是这个样子，一定是合情合理合法。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波罗提木叉这里讲完。波罗提木叉又作婆罗提木叉、波那底木叉，戒律的三个名称之一。翻译称为别谢托，又称处处谢托。什么叫做别谢托？只要你持一条戒，就可以从这条戒里面所抓到的烦恼，从这条戒里面所生出来烦恼，从这个烦恼之中得到解脱。持一条戒就会得到一条戒的清凉，而七众所受之戒律各就解脱身口七支之恶，简别为定供戒和道供戒。什么叫定供戒？什么叫道供戒？道供戒，你真正证的无生法忍，大乘是无生法忍，小乘是指出果以上啊，有这些道力了，你自然而然就不会犯戒，与法相应，所作所为都是与法相应，与戒相应，称为道供戒。那定供戒呢？修习禅定，将你的烦恼呢先制服不动，烦恼制服不动，心清净了，还不算是完全清净，只是烦恼制服在那里不动，这样子呢烦恼不起啊。烦恼不起，做什么事情就是感觉心里面没烦恼，这个这样也是与能跟戒法精神相应，而称为定供戒，是这样，又称之曰别谢脱戒，又翻曰随顺谢脱，以戒律随顺有为无为二种谢脱之果故。戒律随顺有违法无违法两种解脱果。行识钞里面讲，婆罗提木叉此云处处解脱。戒本书里面说，婆罗提木叉者，此番别解脱。大乘一章呢，里面就讲这有两个含义。第一个，戒行能免业非，故名解脱。第二个，能得到解脱之果，故名解脱。这个大乘一章里面是说，如果你持戒呢，就能够免除这些恶业，造恶业的因啊，这个叫做解脱，又能够得到这个解脱烦恼的果报，所以亦称为解脱。让这个心清凉。义林章里面讲，别别防非名之为别，能防所防皆得别称，戒即解脱，解脱恶故。解脱这个恶，从这个恶里面解脱出来，这恶呢就是烦恼啊。所以说波罗提木叉的华严经探玄经里面讲，波罗提木叉此云别谢脱，此就因得名有二义，一简易定道，就是讲定供戒和道供戒啊。再来，三业七支各个防非，三业指身口意啊，七支指的是什么？ 我们十善业里面去掉贪嗔痴，这就是七支，是身口七支啊。身不杀盗淫，口不妄语，七欲两舌二口，哦，而故名为别。一番为随顺解脱，随顺有为无为二种解脱。啊，底下西林的音译也是这样讲。好，总括说来，这个律学啊，是分为这个翻译上面有三大名称，第一个毗尼，第二个湿罗，第三个婆罗提木叉。那毗尼呢又有三个意思，第一个是灭，第二个是律，第三个是调伏。湿罗呢有分清凉、性善、戒、安隐、安静、极灭等等这些。这就意义上来说齁。婆罗提木叉呢就是一个翻译哦，别解脱。所以我们把这律学的三义呢完全的介绍过了。最后我们再来讲一些出家的这个要注意的一些事情啊。那个我们说在家和出家这个问题，有人呢来说啊，年纪轻轻的就出家，对社会没贡献，是社会上的啊，国家栽培你这么久了，然后来出家，对社会一点都没贡献，教育资源浪费。我觉得是不能这样说齁，你必须要这样看。当你出家的时候，你反而更能够有机会有时间来照顾你的父母亲，真正的能够尽孝道。一般来说，父母亲这个的儿女们一结婚大家就各处四处鸟兽散了。都是以各自己的家庭为主，那父母亲这个养生送死啊，这个对于他们的这个照顾啊，请问这些都已经成家立业的人，能够常常来照顾吗？能够常常来看顾吗？这答案很明显，这做不到哦。曾经有一件事情，真实的事情就是发生，有一位居士，他很想出家，他出家呢，曾经被绑回去三次，之后他还是意志很坚定要出家，就父母亲没奈何的出家。那只好让他出家，然后这位出家众呢，很有志气，还继续去念书，拿到博士学位回来。那么其他呢，这父母亲底下其他的这个儿女呢都成家立业了，父母亲要是生病的时候，只有这位出家的眷属呢能够来照顾他，你怎么可以说出家对家庭社会没有贡献呢？我们出家人啊，以弘法为家务啊，立身为事业，我们到处都让弘扬佛法，让社会上洋溢着善良和祥和，怎么可以说是对社会这样没贡献呢？我们出家不论男众女众啊，奉献我们一切的心力啊，来为社会众生服务，这就是楞严经里面讲将此身心奉尘刹， 世则名为报佛恩啊。这世俗人不懂，以为出家人吃饱没事做。但是对于社会风气、道德良心的维系，这一般人不是宗教师，你那个其他是做不到的呀。在家人所想到的呢，不是婚姻就是工作，不然就是享受。但出家的人呢，既没有婚姻的问题，也不会享受，也没有追求事业，也没有在追求事业。那结婚以后生儿育女，这样吵吵闹闹的，这有什么？这有什么？有什么意思呢？啊，我并不是说鼓励啊，或劝说大家来出家，我只是告诉大家，这真正出家真正的意涵，真正我们有为了社会做了些什么事情，善社会的善良风俗，移风易俗，这都是宗教师所做的事情啊。所以说大家要对这个出家这个问题，大家这个风气想法要扭转过来。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来出家啊，你适合你才来出家，那不适合你在家护持三宝，护持佛教，护持僧团，那也是很好。但是大家不要误解了哦，以为这个好像学佛啊就要出家，出家好像去死，没那么严重哦。这都是一般社会上的人无知啊所导致的这些想法错误哦。好，我是今天的在家律学就暂时先讲到这里。